散化的组合是有利于降低单一国家资产的涨跌对整个组合波动的影响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整体来看，就是首批以多元资产配置理念进行运作的 FOF 类基金，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整体来看确实是在比较低的波动下实现了比较好的收益，所以销售渠道还有投资者呢，对这一类 FOF 产品以及对多元资产配置理念整体来看信心是得到强化的。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比较长线的，比如说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养老 FOF 其实很想让您帮我们对比一下，就是说这个长期的这个养老 FOF 跟我们现在非常火热的这种短期的短线持有型的这个 FOF， 它在比如说这个产品定位啊，包括风险这个特征啊，还有这个投资目标上有哪些最核心的差异也就是可以换句话来说，就是拉长这个持有期它有什么最大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您的这个多资产的这个打法有什么变化？
就是养老 FOF 和当前比较热门的这一些短持有期的 FOF 相比呢，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吧。但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持有期的不同。因为通常来说，现在比较热门的短持有期的 FOF 产品，客户最短持有3个月或者6个月就可以赎回了。但是养老型的产品呢，它的持有期一般来说是1年、3年和5年这3种。就说最短要持有大概1年才能赎回，最长的话要持有超过5年才可以赎回，这是持有期的不同。然后第二点呢，是投资策略上也有一些区别。因为养老 FOF 呢是按照超长期的投资运作和稳健增值的目标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在策略上呢，相对于普通的 FOF 其实要丰富一些。那么常见的权益类仓位相对不变的这一类策略叫目标风险策略，这一类呢是这类策略是大部分 FOF 用的策略。但是养老 FOF 还有一种策略叫养老日期策略，或者叫目标日期策略。那么这一类策略它的权益类资产的占比是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下降的，而非长期固定。那么这一类策略它的基本假设或者说基本的一个原理呢，是认为投资者在年轻的时候，那它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更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在养老组合里面，我们可以适当放取更多的权益类资产，来争取获取长期更好的回报。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那客户他的年纪就越来越大了，那风险承受能力其实是不断降低的，所以养老组合里面也要同步降低风险资产的占比，为客户及时的做好风险或者波动的管理。那么由于整个组合里面权益类资产占比是从高到低是不断下降的，这个和飞机降落的轨迹是很相似的，所以这一类策略也叫下滑轨策略。那么相比客户自己需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自己去不断调整组合的权益类的仓位或占比吧，那目标日期策略它这种养老产品是可以为客户持续去调整整个组合的风险占比，所以为客户打造一个一站式的投资解决方案，这个是这类产品的一个特点和优势。那么换句话说，就尽管来说 FOF 类的基金大多都是采用多元资产配置这个核心的底层运作逻辑，但是呢，对于养老投资这个超长期的投资来说，养老 FOF 在风险管理上它可以根据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运作。
那我们就是说您在这个3到5年的这个长期的维度上比如说在这个权益啊、固收啊、包括商品、海外这些资产，您的这个配置的调整是如何动态变化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对于养老这一类产品，因为我们运作周期一般来说是3到5年这样一个比较长的维度，那么最理想状态呢，就是我们对市场或者说经济周期我们会有一个精细化评估，然后结合对资产的估值水平的评估，对大类资产进行风险收益比进行排序，然后适当的进行超配或者低配，也就是说对风险收益比比较好的资产我们做超配，对风险收益比预期比较低的资产做低配。但事实上呢，大部分投资者对周期的精准判断这个是很难做的，所以我的经验呢是尽可能对周期做一个模糊的一个判断，再结合我们对资产估值水平的评估，我们持续调整我们的组合。那对于周期处于顶部区域了而且估值水平比较高的这类资产，组合起码不应该再大幅去超配，而是应该寻找机会去不断减仓至低配这样的水平。那么对周期从底部开始有反转的迹象而且估值水平比较低的资产，其实应该寻找机会去超配或者加仓。 但这里我个人更倾向于去关注各类资产的估值水平。一方面呢，是估值水平相对是容易量化的，比如说像传统的估值指标，像 PE、PB 这些指标相对容易计算和衡量。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大量的学术的研究和投资实践都证明，就是长期来看，估值水平对资产的长期的收益的一个指向意义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一点呢，是我觉得看估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因为历史上来看，就是估值相对于自身水平处于偏贵的这些资产，未来的收益往往是低于整个周期的一个均值的。所以我觉得从投资纪律来说，就是对于高估值的资产要保持警惕吧，就起码不能在资产处于高估值这样区间里面还去大幅的去增配新的投资金额。
那其实个人养老金的这个制度已经落地很长一段时间了，从您的这个实际的感受来看，这个制度对于我们的这个养老丰富它在不管是规模的增长还是这个投资者的框架上，投资者的这个结构上，有哪些最核心的一个变化？然后也还想听听您聊一聊我们这个养老丰富的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机遇吧。
就首先来说呢，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在24年底是全面落地，所以之后呢，就是养老目标基金的 Y 份额其实整体规模和数量都是不断增加的。那么用万德的统计来看呢，就是从2024年底，这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落地之后的时间开始，到2026年的二季度吧，就是最近的一个季报来看，养老 FOF 的 Y 份额，也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的专属份额，总体规模大概是增长了大概100亿左右吧，也还是一个不错的增幅。从数量来看呢，就是到二季度末的时候呢，大概有215只Y 份额的养老目标基金，其实数量增长也是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整体来看，数量和规模都有一定增长。但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通过这几年的曝光，这一类产品是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这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但长期来看，我觉得养老目标 FOF 长期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因为首先来说呢，就是养老目标的产品，它是以多元资产配置为核心的这样一类的投资工具，就是力争呢是为客户打造长期风险更加分散的这样一个体验，和长期的持有体验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一站式的养老投资工具。所以除了我们常见的就是国内的股票和债券之外呢，就是 FOF 可以通过QD 基金和其他的基金去分散配置到国外的股票或者债券以及一部分的商品类资产上。所以多元资产配置是 FOF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吧。那么对于养老投资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来说，就是合理分散的战略资产配置是尤为重要的。因为长期来看，整个组合大部分的风险和收益来源都是来自于资产配置。那么所以从行业趋势来看，基金公司大概率会进一步强化就多元资产配置这个 FOF 的核心的竞争优势，那么力争打造风险收益比更加优秀的FOF 类的产品。但对投资者而言，大部分人我估计也会在未来会更加重视能够更好的去平衡风险和收益的这一类的养老 FOF， 因为大部分客户其实也是希望追求更好长期持有体验的。那么具体到数字上，就是更好的风险收益比的产品，对客户来说它的持有体验会更好一些。
我们聊到这个多元资产配置啊，其实这也是 FOF 基金经理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啊，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那您在这个多元资产配置，比如说我们刚提到这个权益固收这个商品包括海外资产，就是您的选基方法论是什么？您最核心的选择这些资产的它的标准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我基金的评估框架，整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对基金做分类，第二呢是对基金做定量的分析，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对基金做定性的评估。那么首先来说，我觉得做基金研究最基本的一个步骤或者内容吧，就是对基金的风险和收益来源要进行分析。那么首先来说，基金的分类就是深入研究基金风险或收益来源的一个最基本的步骤。你比如说从权益类基金的分类来举例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投资策略或者说从基金的行业主题进行分类。那么我们常见投资策略有成长风格，有红利价值风格，还有均衡风格，这些不同的风格和策略。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常见的行业或主题有信息科技，有新能源，有医药和消费等等。那么我们对这些基金的分类做了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同样类型的基金做进一步的比较。因为 对我们来说，就不同类型的基金是不太可以直接比较的，一般是只有同类型的基金才可以做比较。那么我们对基金做第一步分析之后，我们下一步呢是对同类型的基金做定量的分析。那么通常我们有数量化的工具或者模型会去分析基金的业绩或者它的风险指标。那么对这些指标做分析和评估之后，我们的目标是寻找在同样一个类型里面，就是业绩相对于业绩比较基准，或者相对于用同样类型的基金，它是否有比较持续性的超额收益，这是我们最关注的点。那么理想状态下呢，我们是希望寻找就超额收益和超额收益的胜率长期都比较高的基金作为我们的核心的标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对同类型的基金里面的风险收益比持续也比较高的基金，我们也是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通过对不同的指标做计算之后呢，我们会对同样类型的基金做一个综合打分排序，然后在里面寻找效果比较好的、排名比较靠前的基金去做进一步的分析，缩小我们的整个研究范围。那么接下来我们做最后一步呢，是对基金做定性的研究。那么整体来说，我们大概率常用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对基金做线下或线上调研，或者说我们去阅读基金经理他的公开发言，或者说他的公开的定期报告里面的一些材料，我们去分析或者评估基金经理他投资方法论是什么样的，他的交易习惯是怎么样的，和他的学习能力。通常从我们理论来讲啊，就是说科学合理的交易习惯和整个组合的构造的策略，以及清晰稳定投资方法论，还有持续跟踪学习整个市场或社会变革的能力，这些因素呢，我觉得往往是基金业绩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同样的，我们还会去对比和分析基金经理他对自己的评估和介绍。那么基金经理对自己策略和框架的分析和总结，我们会和我们自己的定量分析去做一个对比，尽可能去剔除掉差异比较大的这些基金，或者说言行不一致的基金经理所管的产品。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去寻找知行合一的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的产品。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对于主动基金来说，我觉得我最关心的维度呢，就是看这个基金它有没有清晰稳定的投资策略，以及这个基金相对于使用同样类型策略的其他的基金有没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超额收益。这两点是我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策略的稳定性和清晰程度，第二点呢，就是它超额收益的稳定性和超额收益的多少。
那目前其实不少投资者对于这个养老富富它的定位其实可能还处在这个稳健理财啊，很想请您去再分享一下，就是您认为未来行业还需要做哪些突破性的努力，能够进一步的去普及我们的养老富富，然后激活我们的市场的需求。
其实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养老投资顾问这块也有发展起来，因为养老投资是怎么样进行长期的规划，要投入多少资金和投资的频率怎么安排，以及就是说我们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怎么样进行持续的跟踪，那么养老投资策略怎么样做设计，还有投资者他的需求和养老组合怎么样去进行匹配，还有就是养老投资组合如何进行定期的检查和调整，这都是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是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那么养老投资它不仅仅是说我们买一只养老 FOF 或者说我们买一些养老产品做组合就万事大吉了，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的工程。那么在退休之前是有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投资周期的，那投资者他的财务的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是在不断变化的，那投资者他自己的风险承受意愿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在变化，然后资本市场的整个结构也在持续的做演化，所以大部分人是很难在短期内对这些因素都比较熟悉的，对这些细节都很难把握得很清楚，那多数人也很难像完成自己工作一样去坚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各种投资的理念，所以专业的养老投资顾问是有很我认为是有很强的存在的价值的。那么通过持续的互动和陪伴，尽量去协助投资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去尽量实现自己的投资目标，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由于养老投资顾问这块业务呢还没有落地吧，所以目前行业内呢基本是通过投资者教育的形式呢去宣传养老规划和养老投资的一些细节，但是整体来看呢，就是投资者对养老规划和养老投资的整体认知的广 度和深度，我觉得还是有提升空间的。那么后续呢，是通过专业的服务和陪伴，去尽可能的去提升投资者体验，这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说用一句话去建议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个用养老FOF去做这个长期投资投资者您会说些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用很简短的话来做总结的话，我觉得关键就是投资者需要去思考自己的投资的目标和养老FOF是不是匹配的。因为养老FOF它是一个大类，就首先从的投资策略来看，或者从风险角度来看，它分目标相对来说就是整个风险水平相对固定的目标风险这样一类策略，这是一个常见的策略。但同时呢，还有目标风险之外，我们还有目标日期策略，这类策略它的风险的属性是在持续变化的。您之前讲到我们有下滑轨策略，那么除此之外呢，按风险等级分，我们还有三个等级，就是有低中高三类风险等级，分别呢是对应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不超过 30%、 60% 和 80% 的三类。所以投资者需要思考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们感兴趣的养老FOF整体来看是不是匹配的，这是第一个匹配。那此外呢，就是从收益角度，投资者也需要思考自己的投资目标或收益目标和养老目标基金是不是也是匹配的。因为长期来看，如果投资者希望获取比较高的收益，那必然他是需要承担更多风险去，而且去选择，就一般来说是选择权益类资产占比比较高的产品。但如果说投资者他的长期的收益目标比较低，也不希望承担太多风险的话，那他选择的产品就是权益类资产占比相对比较低，相对更加稳健的FOF类的产品。所以整体来看，就客户尽可能的需要在风险和收益端去评估自己的目标，以及自己的目标和产品是不是匹配。
谢谢王总的精彩分享，我们也非常期待您在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投资者带来更加稳健的投资回报。
感谢主持人。
更多精彩投资的观点尽在中国基金报的对话基金经理面对面，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对话投资大咖，把握市场动脉。这里是由中国基金报打造的访谈节目对话基金经理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王思文。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基金的基金经理王瑞先生。王总你好。
大家好。
其实今年以来啊，这个 FOF 的赛道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热度也是非常的高。我们也看了有很多短期的这个3到6个月的持有期的 FOF 可以说是密集上新，而且已经是彻底出圈了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很想听您聊一聊您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出圈的情况。
就最近短持有期的 FOF 产品，那么特别是多元资产的 FOF 是比较为密集在发行。那么我个人认为有三核心的原因吧。第一呢，就是当前的低利率环境里面，就基金或者理财产品单纯依靠债券类资产是很难达到多数客户的投资收益要求的。那么截止到8月5日呢，国内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不到 1.8% 了，大概是 1.7% 出头的水平。那么要提高整个基金或者理财的收益水平，投资组合里面除了配置债券之外呢，是要纳入股票和商品这些资产的。那么 FOF 类基金由于在基金合同约定范围内呢，是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基金去配置国内外的股票以及一部分的商品类资产，所以是具备了为客户打造一站式投资工具的这样条件。那么第二点呢，是大量客户还希望在组合低回撤或者说是低波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获取比较好的回报，所以就进一步强化了或者提升了多元资产配置的重要性。因为各国的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周期以及财政政策周期，这些周期都不完全同步的，所以反映在资本市场上，就是不同国家资产之间的走势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那么用统计学的话说呢，就叫低相关性。那么把不同国家的资产做合理的分散化的组合，是有利于降低单一国家资产的涨跌对整个组合波动的影响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整体来看，就是首批以多元资产配置理念进行运作的 FOF 类基金，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整体来看确实是在比较低的波动下实现了比较好的收益。所以销售渠道还有投资者呢，对这一类 FOF 产品以及对多元资产配置理念整体来看信心是得到强化的。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比较长线的，比如说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养老 FOF 啊，其实很想让您帮我们对比一下，就是说这个长期的这个养老 FOF 跟我们现在非常火热的这种短期的短线持有型的这个 FOF， 它在比如说这个产品定位啊，包括风险这个特征啊，还有这个投资目标上有哪些最核心的差异也就是可以换句话来说，就是拉长这个持有期它有什么最大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您的这个多资产的这个打法有什么变化？
就是养老 FOF 和当前比较热门的这一些短持有期的 FOF 相比呢，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吧。但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持有期的不同。因为通常来说，现在比较热门的短持有期的 FOF 产品，客户最短持有3个月或者6个月就可以赎回了。但是养老型的产品呢，它的持有期一般来说是1年、3年和5年这3种。就说最短要持有大概1年才能赎回，最长的话要持有超过5年才可以赎回，这是持有期的不同。然后第二点呢，是投资策略上也有一些区别。因为养老 FOF 呢是按照超长期的投资运作和稳健增值的目标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在策略上呢，相对于普通的 FOF 其实要丰富一些。那么常见的权益类仓位相对不变的这一类策略叫目标风险策略，这一类呢是这类策略是大部分 FOF 用的策略。但是养老 FOF 还有一种策略叫养老日期策略，或者叫目标日期策略。那么这一类策略它的权益类资产的占比是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下降的，而非长期固定。那么这一类策略它的基本假设或者说基本的一个原理呢，是认为投资者在年轻的时候，那它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更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在养老组合里面，我们可以适当放取更多的权益类资产，来争取获取长期更好的回报。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那客户他的年纪就越来越大了，那风险承受能力其实是不断降低的，所以养老组合里面也要同步降低风险资产的占比，为客户及时的做好风险或者波动的管理。那么由于整个组合里面权益类资产占比是从高到低是不断下降的，这个和飞机降落的轨迹是很相似的，所以这一类策略也叫下滑轨策略。那么相比客户自己需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自己去不断调整组合的权益类的仓位或占比吧，那目标日期策略它这种养老产品是可以为客户持续去调整整个组合的风险占比，所以为客户打造一个一站式的投资解决方案，这个是这类产品的一个特点和优势。那么换句话说，就尽管来说 FOF 类的基金大多都是采用多元资产配置这个核心的底层运作逻辑，但是呢，对于养老投资这个超长期的投资来说，养老 FOF 在风险管理上它可以根据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运作。
那我们就是说您在这个3到5年的这个长期的维度上比如说在这个权益啊固收啊包括商品海外这些资产，您的这个配置的调整是如何动态变化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对于养老这一类产品，因为我们运作周期一般来说是3到5年这样一个比较长的维度，那么最理想状态呢，就是我们对市场或者说经济周期我们会有一个精细化评估，然后结合对资产的估值水平的评估，对大类资产进行风险收益比进行排序，然后适当的进行超配或者低配，也就是说对风险收益比比较好的资产我们做超配，对风险收益比预期比较低的资产做低配。但事实上呢，大部分投资者对周期的精准判断这是很难做的，所以我的经验呢是尽可能对周期做一个模糊的一个判断，再结合我们对资产估值水平的评估，我们持续调整我们的组合。那对于周期处于顶部区域了而且估值水平比较高的这类资产，组合起码不应该再大幅去超配，而是应该寻找机会去不断减仓至低配这样的水平。那么对周期从底部开始有反转的迹象而且估值水平比较低的资产，其实应该寻找机会去超配或者加仓。但这里我个人更倾向于去关注各类资产的估值水平。一方面呢，是估值水平相对是容易量化的，比如说像传统的估值指标像 PE PB 这些指标相对容易计算和衡量。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大量的学术的研究和投资实践都证明，就是长期来看估值水平对资产的长期的收益的一个指向意义是比较强的，所以这一点呢是我觉得看估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因为历史上来看，就是估值相对于自身水平处于偏贵的这些资产， 未来的收益往往是低于整个它整个周期的一个均值的。所以我觉得从投资纪律来说，就是对于高估值的资产要保持警惕吧，就起码不能在资产处于高估值这样区间里面还去大幅的去增配新的投资金额。
那其实个人养老金的这个制度已经落地很长一段时间了啊。从您的这个实际的感受来看，这个制度对于我们的这个养老丰富它在不管是规模。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我的增长还是这个投资者的框架上，投资者的这个结构上有哪些最核心的一个变化？然后也还想听听您聊一聊我们这个养老丰富的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机遇吧。
就首先来说呢，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在24年底是全面落地，所以之后呢，就是养老目标基金的 Y 份额其实整体规模和数量都是不断增加的。那么用万德的统计来看呢，就是从2024年底，这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落地之后的时间开始，到2026年的二季度吧，就是最近的一个季报来看，养老 FOF 的 Y 份额，也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的专属份额，总体规模大概是增长了大概100亿左右吧，也还是一个不错的增幅。从数量来看呢，就是到二季度末的时候呢，大概有215只Y 份额的养老目标基金，其实数量增长也是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整体来看，数量和规模都有一定增长。但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通过这几年的曝光，这一类产品是得到了更多的人的关注，这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但长期来看，我觉得养老目标 FOF 长期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因为首先来说呢，就是养老目标的产品，它是以多元资产配置为核心的这样一类的投资工具，就是力争呢是为客户打造长期风险更加分散的这样一个体验，和长期的持有体验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一站式的养老投资工具。所以除了我们常见的就是国内的股票和债券之外呢，就是 FOF 可以通过QD 基金和其他的基金去分散配置到国外的股票或者债券以及一部分的商品类资产上。所以多元资产配置是 FOF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吧。那么对于养老投资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来说，就是合理分散的战略资产配置是尤为重要的。因为长期来看，整个组合大部分的风险和收益来源都是来自于资产配置。那么所以从行业趋势来看，基金公司大概率会进一步强化就多元资产配置这个 FOF 的核心的竞争优势，那么力争打造风险收益比更加优秀的FOF 类的产品。但对投资者而言，大部分人我估计也会在未来会更加重视能够更好的去平衡风险和收益的这一类的养老 FOF， 因为大部分客户其实也是希望追求更好长期持有体验的。那么具体到数字上，就是更好的风险收益比的产品对客户来说它的持有体验会更好一些。
我们聊到这个多元资产配置啊，其实这也是 FOF 基金经理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啊，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那您在这个多元资产配置，比如说我们刚提到这个权益固收这个商品包括海外资产，就是您的选基方法论是什么？您最核心的选择这些资产的它的标准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我基金的评估框架，整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对基金做分类，第二呢是对基金做定量的分析，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对基金做定性的评估。那么首先来说，我觉得做基金研究最基本的一个步骤或者内容吧，就是对基金的风险收益来源要进行分析。那么首先来说，基金的分类就是深入研究基金风险或收益来源的一个最基本的步骤。你比如说从权益类基金的分类来举例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投资策略或者说从基金的行业主题进行分类。那么我们常见投资策略有成长风格，有红利价值风格，还有均衡风格，这些不同的风格和策略。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常见的行业或主题有信息科技，有新能源，有医药和消费等等。那么我们对这些基金的分类做了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同样类型的基金做进一步的比较。因为对我们来说，就不同类型的基金是不太可以直接比较的，一般是只有同类型的基金才可以做比较。那么我们对基金做第一步分析之后，我们下一步呢是对同类型的基金做定量的分析。那么通常我们有数量化的工具或者模型会去分析基金的业绩或者它的风险指标。那么对这些指标做分析和评估之后，我们的目标是寻找在同样一个类型里面，就是业绩 相对于业绩比较基准，或者相对于用同样类型的基金，它是否有比较持续性的超额收益，这是我们最关注的点。那么理想状态下呢，我们是希望寻找就超额收益和超额收益的胜率长期都比较高的基金作为我们的核心的标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对同类型的基金里面就风险收益比持续也比较高的基金，我们也是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那么通过对不同的指标做计算之后呢，我们会对同样类型的基金做一个综合打分排序，然后在里面寻找效果比较好的、排名比较靠前的基金去做进一步的分析，缩小我们的整个研究范围。那么接下来我们做最后一步呢，是对基金做定性的研究。那么整体来说，我们大概率常用的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对基金做线下或者线上调研，或者说我们去阅读基金经理他的公开发言，或者说他的公开的定期报告里面的一些材料，我们去分析或者评估基金经理他投资方法论是什么样的，他的交易习惯是怎么样的，和他的学习能力。通常从我们理论来讲啊，就说科学合理的交易习惯和整个组合的构造的策略，以及清晰稳定的投资方法论，还有持续跟踪学习整个市场或社会变革的能力，这些因素呢，我觉得往往是基金业绩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同样的，我们还会去对比和分析基金经理他对自己的评估和介绍。那么基金经理对自己策略和框架的分析和总结，我们会和我们自己的定量分析去做一个对比，尽可能去剔除掉差异比较大的这些基金，或者说言行不一致的基金经理所管的产品。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去寻找知行合一的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的产品。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对主动基金来说，我觉得我最关心的维度呢，就是看这个基金它有没有清晰稳定的投资策略，以及这个基金相对于使用同样类型策略的其他的基金有没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超额收益。这两点是我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策略的稳定性和清晰程度；第二点呢，就是它超额收益的稳定性和超额收益的多少。
那目前其实不少投资者对于这个养老富富它的定位其实可能还处在这个稳健理财啊，很想请您去再分享一下，就是您认为未来行业还需要做哪些突破性的努力，能够进一步的去普及我们的养老富富，然后激活我们的市场的需求。
其实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养老投资顾问这块业务发展起来。因为养老投资是怎么样进行长期的规划，要投入多少资金，和投资的频率怎么安排，以及就是说我们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怎么样进行持续的跟踪，那么养老投资策略怎么样做设计，还有投资者他的需求和养老组合怎么样去进行匹配，还有就是养老投资组合如何进行定期的检查和调整，这都是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是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那么养老投资它不仅仅是说我们买一只养老 FOF 或者说我们买一些养老产品做组合就万事大吉了，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的工程。那么在退休之前是有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投资周期的，那投资者他的财务的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是在不断变化的，那投资者他自己的风险承受意愿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在变化，然后资本市场的整个结构也在持续的做演化，所以大部分人是很难在短期内对这些因素都比较熟悉的，这些细节都很难把握得很清楚。那多数人也很难像完成自己工作一样去坚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各种投资的理念，所以专业的养老投资顾问是有很强的存在的价值的。那么通过持续的互动和陪伴，尽量去协助投资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去尽量实现自己的投资目标，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由于养老投资顾问这块业务呢还没有落地吧，所以目前行业内呢基本是通过投资者教育的形式呢去宣传养老规划和养老投资的一些细节。但是整体来看呢，就是投资者对养老规划和养老投资的整体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我觉得还是有提升空间的。那么后续呢是通过专业的服务和陪伴去尽可能的去提升投资者体验，这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说用一句话去建议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个用养老富富去做这个长期投资的投资者您会说些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用很简短的话来做总结的话，我觉得关键就是 投资者需要去思考自己的投资的目标和养老 FOF 是不是匹配的。因为养老 FOF 它是一个大类，就首先从的投资策略来看，或者从风险角度来看，它分目标相对来说就是整个风险水平相对固定的目标风险这样一类策略，这是一个常见的策略。但同时呢，还有目标风险之外，我们还有目标日期策略。这类策略它的风险的属性是在持续变化的，因为之前讲到我们有下滑轨策略。那么除此之外呢，按风险等级分，我们还有三个等级，就是有低中高三类风险等级，分别呢是对应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不超过 30%、 60% 和 80% 的三类。所以投资者需要思考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们感兴趣的养老 FOF 整体来看是不是匹配的，就是第一个匹配。那此外呢，就是从收益角度，投资者也需要思考自己的投资目标或收益目标和养老目标基金是不是也是匹配的。因为长期来看，如果投资者希望获取比较高的收益，那必然他是需要承担更多风险去，而且去选择，就一般来说是选择权益类资产占比比较高的产品。但如果说投资者他的长期的收益目标比较低，也不希望承担太多风险的话，那他选择的产品就是权益类资产占比相对比较低，相对更加稳健的FOF 类的产品。所以整体来看，就客户尽可能的需要在风险和收益端去评估自己的目标，以及自己的目标和产品是不是匹配。
谢谢王总的精彩分享，我们也非常期待您在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投资者带来更加稳健的投资回报。
感谢主持人。
更多精彩投资的观点尽在中国基金报的对话基金经理面对面，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对话投资大咖，把握市场动脉。这里是由中国基金报打造的访谈节目《对话基金经理面对面》，我是主持人王思文。本期节目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是东方基金的基金经理王瑞先生。王总你好。
大家好。
其实今年以来啊，这个 FOF 的赛道可以说是持续的攀升，热度也是非常的高。我们也看了有很多短期的这个3到6个月的持有期的 FOF 可以说是密集上新，而且已经是彻底出圈了啊。那在这个过程中，很想听您聊一聊您怎么看待这一次的出圈的情况。
就最近短持有期的 FOF 产品，那么特别是多元资产的 FOF 是比较密集在发行。那么我个人认为有三个核心的原因吧。第一呢，就是当前的低利率环境里面，就基金或者理财产品单纯依靠债券类资产是很难达到多数客户的投资收益要求的。那么截止到8月5日呢，国内的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经不到 1.8% 了，大概是 1.7% 出头的水平。那么要提高整个基金或者理财的收益水平，投资组合里面除了配置债券之外呢，是要纳入股票和商品这些资产的。那么 FOF 类基金由于在基金合同约定范围内呢，是可以通过各种类型的基金去配置国内外的股票以及一部分的商品类资产，所以是具备了为客户打造一站式投资工具的这样条件。那么第二点呢，是大量客户还希望在组合低回撤或者说是低波动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去获取比较好的回报，所以就进一步强化了或者提升了多元资产配置的重要性。因为各国的经济周期、货币政策周期以及财政政策周期，这些周期都不完全同步的，所以反映在资本市场上就是不同国家资产之间的走势是有一定的独立性的。那么用统计学的话说呢，就叫低相关性。那么把不同国家的资产做合理的分散化的组合，是有利于降低单一国家资产的涨跌对整个组合波动的影响的。那么第三呢，就是整体来看，就是首批以多元资产配置理念进行运作的 FOF 类基金，在过去一年的时间里面，整体来看确实是在比较低的波动下实现了比较好的收益。所以销售渠道还有投资者呢，对这一类 FOF 产品以及对多元资产配置理念整体来看信心是得到强化的。
那我们也知道现在市场上有很多这个比较长线的，比如说3到5年的这样的一个养老 FOF 啊，其实很想让您帮我们对比一下，就是说这个长期的这个养老 FOF 跟我们现在非常火热的这种短期的短线持有型的这个 FOF， 它在比如说这个产品定位啊，包括风险这个特征啊，还有这个投资目标上有哪些最核心的差异也就是可以换句话来说，就是拉长这个持有期它有什么最大的一个变化，或者说您的这个多资 资产的这个打法有什么变化？
就是养老 FOF 和当前比较热门的这一些短持有期的 FOF 相比呢，我觉得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差异吧。但是其中最明显的一个差异就是持有期的不同。因为通常来说，现在比较热门的短持有期的 FOF 产品，客户最短持有3个月或者6个月就可以赎回了。但是养老型的产品呢，它的持有期一般来说是1年、3年和5年这3种。就说最短要持有大概1年才能赎回，最长的话要持有超过5年才可以赎回，这是持有期的不同。然后第二点呢，是投资策略上也有一些区别。因为养老 FOF 呢是按照超长期的投资运作和稳健增值的目标来进行设计的，所以在策略上呢，相对于普通的 FOF 其实要丰富一些。那么常见的权益类仓位相对不变的这一类策略叫目标风险策略。这一类呢是这类策略是大部分 FOF 用的策略，但是养老 FOF 还有一种策略叫养老日期策略，或者叫目标日期策略。那么这一类策略，它的权益类资产的占比是随时间的推移而不断下降的，而非长期固定。那么这一类策略它的基本假设或者说基本的一个原理呢，是认为投资者在年轻的时候，那它的风险承受能力是更强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是可以在养老组合里面，我们可以适当放取更多的权益类资产，来争取获取长期更好的回报。但是呢，随着时间推移，那客户他的年纪就越来越大了，那风险承受能力其实是不断降低的，所以养老组合里面也要同步降低风险资产的占比，为客户及时的做好风险或者波动的管理。那么由于整个组合里面权益类资产占比是从高到低是不断下降的，这个和飞机降落的轨迹是很相似的，所以这一类策略也叫下滑轨策略。那么相比客户自己需要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自己去不断调整组合的权益类的仓位或占比吧，那目标日期策略它这种养老产品是可以为客户持续去调整整个组合的风险占比，所以为客户打造一个一站式的投资解决方案，这个是这类产品的一个特点和优势。那么换句话说，就尽管来说 FOF 类的基金大多都是采用多元资产配置这个核心的底层运作逻辑，但是呢，对于养老投资这个超长期的投资来说，养老 FOF 在风险管理上它可以根据客户风险承受能力的变化进行更加精细化的运作。
那我们就是说您在这个3到5年的这个长期的维度上比如说在这个权益啊固收啊包括商品海外这些资产，您的这个配置的调整是如何动态变化的，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嗯，就对于养老这一类产品，因为我们运作周期一般来说是3到5年这样一个比较长的维度，那么最理想状态呢，就是我们对市场或者说经济周期我们会有一个精细化评估，然后结合对资产的估值水平的评估，对大类资产进行风险收益比进行排序，然后适当的进行超配或者低配，也就是说对风险收益比比较好的资产我们做超配，对风险收益比预期比较低的资产做低配。但事实上呢，大部分投资者对周期的精准判断这是很难做的，所以我的经验呢是尽可能对周期做一个模糊的一个判断，再结合我们对资产估值水平的评估，我们持续调整我们的组合。那对于周期处于顶部区域了而且估值水平比较高的这类资产，组合起码不应该再大幅去超配，而是应该寻找机会去不断减仓至低配这样的水平。那么对周期从底部开始有反转的迹象而且估值水平比较低的资产，其实应该寻找机会去超配或者加仓。但这里我个人更倾向于去关注各类资产的估值水平。一方面呢，是估值水平相对是容易量化的，比如说像传统的估值指标像 PE、PB 这些指标相对容易计算和衡量。那另一方面呢，就是大量的学术的研究和投资实践都证明，就是长期来看估值水平对资产的长期的收益的一个指向意义是比较强的，所以这点呢是我觉得看估值的一个重要原因吧。因为历史上来看，就是估值相对于自身水平处于偏贵的这些资产，未来的收益往往是低于整个周期的一个均值的。所以我觉得从投资纪律来说，就是对于高估值的资产要保持警惕吧，就起码不能在资产处于高估值这样区间里面还去大幅的去增配新的投资金额。
那其实个人养老金的这个制度已经落地很长一段时间了，从您的这个实际的感受来看，这个制度对于我们的这个养老 FOF 它在不管是规模的增长还是这个投资者的框架上，投资者的这个结构上有哪些最核心的一个变化，然后也还想听听您聊一聊我们这个养老 FOF 的对于未来发展的这么一个一个机遇吧。
就首先来说呢，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是在24年底是全面落地，所以之后呢，就是养老目标基金的 Y 份额其实整体规模和数量都是不断增加的。那么用万德的统计来看呢，就是从2024年底，这也就是个人养老金制度全面落地之后的时间开始，到2026年的二季度吧，就是最近的一个季报来看，养老 FOF 的 Y 份额，也就是个人养老金账户里面的专属份额，总体规模大概是增长了大概100亿左右吧，也还是一个不错的增幅。从数量来看呢，就是到二季度末的时候呢，大概有215只Y 份额的养老目标基金，其实数量增长也是还是比较可观的。所以整体来看，数量和规模都有一定增长。但我个人觉得最核心的一点呢，就是通过这几年的曝光，这一类产品是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这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但长期来看，我觉得养老目标 FOF 长期的发展前景还是比较好的。因为首先来说呢，就是养老目标的产品，它是以多元资产配置为核心的这样一类的投资工具，就是力争呢是为客户打造长期风险更加分散的这样一个体验，和长期的持有体验比较好的这样一个一站式的养老投资工具。所以除了我们常见的就是国内的股票和债券之外呢，就是 FOF 可以通过QD 基金和其他的基金去分散配置到国外的股票或者债券以及一部分的商品类资产上。所以多元资产配置是 FOF 的一个核心的一个优势吧。那么对于养老投资这样一个长期的一个投资来说，就是合理分散的战略资产配置是尤为重要的。因为长期来看，整个组合大部分的风险和收益来源都是来自于资产配置。那么所以从行业趋势来看，基金公司大概率会进一步强化就多元资产配置这个 FOF 的核心的竞争优势，那么力争打造风险收益比更加优秀的FOF 类的产品。但对投资者而言，大部分人我估计也会在未来会更加重视能够更好的去平衡风险和收益的这一类的养老 FOF， 因为大部分客户其实也是希望追求更好长期持有体验的。那么具体到数字上，就是更好的风险收益比的产品对客户来说他的持有体验会更好一些。
我们聊到这个多元资产配置啊，其实这也是 FOF 基金经理的一个核心能力之一啊，我们也非常的关注啊。那您在这个多元资产配置，比如说我们刚提到这个权益、固收、这个商品包括海外资产，就是您的选基方法论是什么？您最核心的选择这些资产的它的标准是什么？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就我基金的评估框架，整体来说可以分为三个基本的部分。那么第一个部分呢，就是对基金做分类，第二呢是对基金做定量的分析，然后第三点呢就是对基金做定性的评估。那么首先来说，我觉得做基金研究最基本的一个步骤或者内容吧，就是对基金的风险和收益来源要进行分析。那么首先来说，基金的分类就是深入研究基金风险或收益来源的一个最基本的步骤。你比如说从权益类基金的分类来举例的话呢，我们可以从投资策略或者说从基金的行业主题进行分类。那么我们常见投资策略有成长风格、有红利价值风格、还有均衡风格这些不同的风格和策略。那么从行业的角度来看呢，我们常见的行业或主题有信息科技、有新能源、有医药和消费等等。那么我们对这些基金的分类做了分析之后，我们就可以对同样类型的基金做进一步的比较。因为对我们来说，就不同类型的基金是不太可以直接比较的，一般是只有同类型的基金才可以做比较。那么我们对基金做第一步分析之后，我们下一步呢是对同类型的基金做定量的分析。那么通常我们有数量化的工具或者模型会去分析基金的业绩或者它的风险指标。那么对这些指标做分析和评估之后，我们的目标是寻找在同样一个类型里面，就是业绩相对于业绩比较基准，或者相对于用同样类型的基金，它是否有比较持续性的超额收益，这是我们最关注的点。那么理想状态下呢，我们是希望寻找就超额收益和超额收益的胜率长期都比较高的基金作为我们的核心的标的。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对同类型的基金里面就风险收益比持续也比较高的基金，我们也是觉得也是值得关注的。 那么通过对不同的指标做计算之后呢，我们会对同样类型的基金做一个综合打分排序，然后在里面寻找效果比较好的、排名比较靠前的基金去做进一步的分析，缩小我们的整个研究范围。那么接下来我们做最后一步呢，是对基金做定性的研究。那么整体来说，我们大概率常用的方，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方法呢，就是说我们对基金做线下或线上调研，或者说我们去阅读基金经理他的公开发言，或者说他的公开的定期报告里面的一些材料，我们去分析或者评估基金经理他投资方法论是什么样的，他的交易习惯是怎么样的，和他的学习能力。通常从我们理论来讲啊，就是说科学合理的交易习惯和整个组合的构造的策略，以及清晰稳定的投资方法论，还有持续跟踪学习整个市场或社会变革的能力，这些因素呢，我觉得往往是基金业绩可持续性的一个重要的基础。那么同样的，我们还会去对比和分析基金经理他对自己的评估和介绍，那么基金经理对自己策略和框架的分析和总结，我们会和我们自己的定量分析去做一个对比，尽可能去剔除掉差异比较大的这些基金，或者说言行不一致的基金经理所管的产品。我们的最终的目标是去寻找知行合一的基金经理所管理的基金的产品。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对于主动基金来说，我觉得我最关心的维度呢，就是看这个基金它有没有清晰稳定的投资策略，以及这个基金相对于使用同样类型策略的其他的基金有没有相对比较稳定的超额收益。这两点是我最为关注的，也就是说第一点呢，就是策略的稳定性和清晰程度，第二点呢，就是它超额收益的稳定性和超额收益的多少。
那目前其实不少投资者对于这个养老富富它的定位其实可能还处在这个稳健理财啊，很想请您去再分享一下，就是您认为未来行业还需要做哪些突破性的努力，能够进一步的去普及我们的养老富富，然后激活我们的市场的需求。
其实我个人角度来看，我还是比较期待就是养老投资顾问这块业务发展起来，因为养老投资是怎么样进行长期的规划，要投入多少资金和投资的频率怎么安排，以及就是说我们投资者他的风险偏好和投资目标怎么样进行持续的跟踪，那么养老投资策略怎么样做设计，还有投资者他的需求和养老组合怎么样去进行匹配，还有就是养老投资组合如何进行定期的检查和调整，这都是有一系列的问题。那么这一系列的问题其实是需要专业知识和经验的。那么养老投资它不仅仅是说我们买一只养老 FOF 或者说我们买一些养老产品做组合就万事大吉了，而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化的工程。那么在退休之前是有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投资周期的，那投资者他的财务的状况和风险承受能力是在不断变化的，那投资者他自己的风险承受意愿也会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也在变化，然后资本市场的整个结构也在持续的做演化，所以大部分人是很难在短期内对这些因素都比较熟悉的，这些细节都很难把握得很清楚，那多数人也很难像完成自己工作一样去坚持长期的学习和实践各种投资的理念，所以专业的养老投资顾问是有很我认为是有很强的存在的价值的。那么通过持续的互动和陪伴，尽量去协助投资者在几十年的时间里面去尽量实现自己的投资目标，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那么由于养老投资顾问这块业务呢还没有落地吧，所以目前行业内呢基本是通过投资者教育的形式呢去宣传养老规划和养老投资的一些细节，但是整体来看呢，就是投资者对养老规划和养老投资的整体认知的广度和深度，我觉得还是有提升空间的。那么后续呢，是通过专业的服务和陪伴，去尽可能的去提升投资者体验，这点我认为是比较重要的。
那如果说用一句话去建议我们现在正在考虑这个用养老FOF去做这个长期投资的投资者您会说些什么？
我觉得如果说用很简短的话来做总结的话，我觉得关键就是投资者需要去思考自己的投资的目标和养老 FOF 是不是匹配的，因为养老 FOF 它是一个大类，就首先从的投资策略来看或者从风险角度来看，它分目标相对来说就是整个风险水平相对固定的目标风险这样一类策略，这是一个常见的策略，但同时呢还有目标风险 之外，我们还有目标日期策略。这类策略它的风险的属性是在持续变化的。您之前讲到我们有下滑轨策略，那么除此之外呢，按风险等级分，我们还有三个等级，就是有低中高三类风险等级，分别呢是对应权益类资产的占比不超过 30%、 60% 和 80% 的三类。所以投资者需要思考自己的风险承受能力和我们感兴趣的养老 FOF 整体来看是不是匹配的，这是第一个匹配。那此外呢，就是从收益角度，投资者也需要思考自己的投资目标或收益目标和养老目标基金是不是也是匹配的。因为长期来看，如果投资者希望获取比较高的收益，那必然他是需要承担更多风险去，而且去选择，就一般来说是选择权益类资产占比比较高的产品。但如果说投资者他的长期的收益目标比较低，也不希望承担太多风险的话，那他选择的产品就是权益类资产占比相对比较低，相对更加稳健的FOF 类的产品。所以整体来看，就客户尽可能的需要在风险和收益端去评估自己的目标，以及自己的目标和产品是不是匹配。
谢谢王总的精彩分享，我们也非常期待您在未来能够为我们的投资者带来更加稳健的投资回报。
感谢主持人。
更多精彩投资的观点尽在中国基金报的对话基金经理面对面，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